欢迎收听《爱德华·斯诺登作品永久记录》第28集第18章沙发上的沉思。2011年5月1日深夜，我注意到手机出现一则新闻推送，藏身于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市的本拉登遭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突袭击毙。911事件促使我毅然从军，之后更进入美国情报机构服务。这个策划911事件的主谋如今终于死了，当时患有肾病的他遭到近距离开枪，最后倒在多名妻妾的怀里死去。事发地点则是巴基斯坦某军校附近的一处豪宅大院。各大新闻网站争相展示地图，标出阿伯塔巴德的准确位置，同时穿插全美各地民众在街头庆祝的照片。他们兴奋地挥舞拳头，互撞胸部，并高声呐喊，有人甚至喝得酩酊大醉。即使是911事发地点纽约市也不例外，这般开心庆祝的场景在过去极为少见。我关掉手机，实在没有参与其中的心情。千万别误会了，我对于混蛋本拉登的死亡当然很开心，但我需要一点思考的时间，毕竟整件事终于告一段落。十年了，自从两架飞机攻击世贸中心双子大楼已过了十年，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过去十年来，我们到底完成了什么？我坐在从母亲公寓运来的沙发上，静静地望着窗外的街景，耳边传来停车场邻居按响喇叭的声音。我无法摆脱自己浪费了过去十年时间的念头。过去十年来，我们看到美国制造了一系列的悲剧，阿富汗战争永无止境，伊拉克政权不断更迭，关押恐怖分子的关塔纳摩监狱人满为患。美国政府非常规引渡、拷问并发动无人机袭击杀害平民，包括美国民众在内。而在美国境内，国土安全部严格审查一切事物，每日发布恐怖袭击威胁层级，红色代表严重，橙色代表高度警戒，黄色则是威胁升高。而自美国爱国者法案实施后，公民自由逐渐遭到侵害。讽刺的是，这是我们过去自称誓死捍卫的权利。这些累加的伤害，掌权者违法乱纪，无比巨大且难以逆转，而我们却还在按喇叭、闪车灯，举国欢腾庆祝。美国本土发生史上最大恐怖袭击事件，正巧遇上数字科技最发达的时代，使得美国本土安全备受重视，这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打击恐怖主义是美国实施绝大多数监控计划的官方理由，特别是在这个人心惶惶、投机主义盛行的时刻。但其实，恐惧才是真正的恐怖主义，而乐于编造借口、授权使用武力的政治体制，则是最大帮凶。比起恐怖主义，美国政客更害怕示弱、背叛自己的政党，或是惹火捐款给他们的支持者。这些人对于承揽政府合约、取得中东石油利益充满兴趣。因恐惧衍生的政治凌驾于恐惧之上，催生出各种反恐行为。无人能敌的美国慌了手脚，行动不受政策规范，公然违反法治精神。在911事件后，情报单位的指令向来是绝不能再出差错，但这根本是做不到的。过了十年后，我看得更加清楚了，这群政治精英反复以恐惧作为号召，对应的并非任何特定威胁或担忧，而是试图操纵情感，将恐惧化为永久性危险，借此合理化政府长久提高警觉的作为，不容民众质疑其正当性。在大规模监控计划进行十年之后，证明科技残害自由的能耐更胜于打击恐怖主义。 靠着延续这些监控计划与谎言，美国政府能保护的事物很少，什么都赢不了，但损失却极为惨重，最终连我们自己都分不出911之后敌我的差别。2011年下半年，我在癫痫反复发作、不断复诊中度过。我拍了 X 光片，接受检查并服用药物。虽然身体状况稳定不少，但心情却陷入忧郁，精神萎靡不振，注意力涣散。我不确定自己该如何与林赛口中的我的状况共处，而不失去工作。身为戴尔最高阶技术人员的我，工作极具弹性，有了手机，我到哪里都能工作，当然也可以在家。但开会是个大问题，公司的人总待在弗吉尼亚州，而我住在马里兰州，后者规定癫痫患者禁止开车，若我被抓到违法驾驶，那我会失去驾照，自然也无法参加公司会议，而开会是我的工作唯一无法妥协的要求。迫于无奈，我最终向戴尔请了短期伤残假，之后整天窝在我母亲的二手沙发上，沙发颜色和我的心情一样蓝，但坐上去极为舒服。长达数周时间，我都赖在沙发上，我在上头睡觉、吃饭、读书，然后再睡去。我一直消沉地瘫在沙发上，任谁都看不下去。我不记得自己念了什么书，但可以确定的是，我撑不到一夜就合上眼睛，再度陷入坐垫沉睡。我对任何事都无法专心，除了自己的缺点之外。我就这样全身瘫死在沙发上，仅动用一根手指滑手机，手机屏幕是房内唯一光源。我会滑手机看新闻，然后小睡一会儿，醒来再滑滑手机，之后再度睡着。据新闻报道，全球各地出现抗议动乱，包括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伊拉克、黎巴嫩与叙利亚等。这些地区的抗议人士遭捕入狱，受尽折磨，甚至当街遭到政府特务的枪决。在这些残暴政权当中，有许多是由美国协助扶植起来的。这场阿拉伯之春造成不少伤亡，使得新闻热度持续增温。我看到民众被逼到无路可走，相形之下，我的病痛微不足道，道德上如此。我显然身在福中不知福。在整个中东地区，电力供应、卫生条件极差，许多地区甚至缺乏基本的医疗物资。面对如此性命堪忧、生活贫乏的状况，我不禁怀疑自己对政府监控与侵犯隐私的忧虑是否过于夸大，甚至是无病呻吟。但我只需要多留意一下上街抗议民众的诉求，比如在开罗、萨那、贝鲁特、大马士革、阿瓦市与胡奇斯坦等，这些都是阿拉伯之春与伊朗绿色革命席卷的城市，我便可知道自己绝非杞人忧天。在现代生活，我们拥有一项共识，那就是隐私权没有模糊空间，不容侵犯。法律唯一允许的办法是通过搜查令，但这种搜查令无法扩及所有人，像美国政府进行全民监控所声称取得的那种，而仅能基于合理理由针对特定人士或用途发出。隐私这个词有点虚无缥缈，因为难以定义，或者说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所有人对隐私都有不同的诠释，隐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家想必都能体会。我们根本无法忽视隐私的重要性，因为这与公民自由是相互依存的。你放弃自己的隐私，就会牺牲掉别人的隐私。你可能因为怕麻烦而放弃此权利，或者你和多数人想法一样，认为只有做不光明的事才需要隐私保护。但是，声称自己不需要或不想要隐私，因为没有什么事好隐瞒的这种说法，是假定所有人都不该或不能隐瞒任何事情。 比如他们的移民身份、失业历程、财务状况与健康记录等。你假定所有人，包括你在内，都乐于与他人分享宗教信念、政党倾向与性生活，就如同有些人随意透露自己的电影音乐品味与阅读偏好一样。我想帮助他们，但不知该如何做。我受够了无助感，我不想再当个躺在破旧沙发上的废物，整天吃着多利多滋，喝着健怡可乐，冷眼旁观别人受苦受难。这群中东年轻人的诉求包括提高薪资、调降物价与改善退休条件等，这些都超出了我的能力，而且没有人能够给予他们自治权，唯独他们自己才争取得到。他们也疾呼网络自由的重要性。自从我在日内瓦接触到 TOR 匿名通信系统，我便使用它的浏览器并打造自己的 TOR 服务器，目的是希望在家工作的内容与私人浏览记录不受监控。现在我重新振作起来，逼自己离开沙发，摇晃地走进办公室，开始动工。我架起一个桥接器设备，足以突破网络封锁，之后将它的加密配置传给 TOR 的主要开发人员。开启阿拉伯之春风潮的人与我年纪相仿，他是一位突尼斯的果菜小贩，为了抗议屡次被骚扰与敲诈，他站在广场中间引火自焚。若他能毅然采取自焚行为，那我当然也能离开沙发，打打键盘，贡献一己之力。永久记录，作者美国爱德华斯诺登，演播路遥，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